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大家抱歉休息了两周，那其中一周呢是因为我去了北海道玩啊，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啊脸书啊应该有看到哦。那另一周呢是因为上周我去参加了飞花落院的两周年餐会，那大家应该也有 follow 到我的 social media 哦，所以呢这两周没有录音，不好意思。不过本周我们就回归了、哦、而且本周也有访谈单元哦，是我们先前开启过的一个单元餐饮百工图的第二位受访者吴子敬师傅，我们要来跟他聊聊他怎么样变成世界面包大赛冠军的这个过程哦。那同时呢跟吴子敬师傅的访谈一起上线的是全伟家面包，大家可能不知道吴子敬师傅现在也是全伟家面包的股东哦，而且他也提供很多技术指导。那本周随着他的故事一起开团的呢就是全伟家面包了，在我们的美食家选物有上线咯。好，所以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最新的发展咯。那餐饮周报呢还是要带给大家精彩的餐饮消息咯。首先要看到是法国米其林2023年名单揭晓了，这是上周的头条。而今年重点在哪里，是在有25间餐厅掉星耶、欸、哦，法国人很狠哦，到底为什么这么多餐厅掉星呢？那第二则新闻要来看到是跨国客座餐会回来了，我们看到很多 high profile 高级餐厅又开始踏上旅程了，他们要去哪些地方客座呢？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哦。那第三则新闻我们回到这个虚拟餐厅哦，过去两三年常常跟大家分享虚拟餐厅，而现在我们看一下虚拟餐厅的状况，当消费回到实体之后，虚拟餐厅还会继续成长吗？最后要看到的是我另一个关心的话题，植物肉。植物肉的销售啊真的是越来越缓慢哦。那现在消费者对于植物性饮食的需求是什么，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好的，详细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国米其林2023年名单揭晓了，今年有25间餐厅掉星哦。那最令人震惊的应该是常年以来的三星餐厅哦，从2002年开始至今哦的 Gisavoa 它的巴黎餐厅竟然从三星被降成二星了哦。那还有另一间从三星降成二星的餐厅呢，是位于拉洛歇尔的 Christopher Coutonsou这一家餐厅哦。那今年法国总共有25间餐厅掉星哦，哇真的是灾情惨重啊。那米其林哦它是从2019年哦就暂时冷冻这个降星的措施啊，因为他们也体认到疫情中餐厅都很辛苦，所以呢在疫情的这三年呢都没有把餐厅降星哦。那不过呢最近他们恢复这一个严厉的措施了。那其实不只是法国啊，从去年十月哦，以纽约的米其林来说，他们就降了好多间知名餐厅的星诶，包括是 Carbon、Maria、Peter Luger 还有 ZZ's Clam Club 都是丧失了他们的米其林一星哦。那米其林的总监 Guido Pulanek 就说，对挑战很多，但是每个人都面临挑战啊、哦，所以呢，米其林开闸了，回到他们常态的这一个不留情面的这个状况。那其实餐厅一直都有维持星等哦的，或者是摘星的压力。那但是米其林最近呢，面对掉星这件事情，他们是有一个新的措施，诶，比较贴心，就是他们会先通知主厨们，而且呢，是私下通知他们，不是主厨不是等到公开的颁奖典礼才知道自己掉星，他们会先私下通知他们，然后而且是在他们的休假日通知他们哦，给他们一些时间去反应去处理这个情绪。这个米其林他也对这个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指出说，这个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公正的审判呢，是因为他们保持独立哦，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想要对主厨好一点， 所以他们会愿意花时间来跟主厨解释他们的决定。这个除了有两间三星餐厅掉星呢，还有三家两星餐厅也被降成一星哦。那这边我是参考谢中道老师在他的脸书粉专上面的分析，那他有提到说这个三家两星餐厅被掉星的呢，其中一间是知名度很高的位于南部图鲁斯的 Michel Sarrant，那他同时也是法国收视率很高的厨艺竞赛节目 Top Chef 的明星厨师之一。那谢中道老师就说，这个也引起关于米其林不喜欢厨师太常出现在媒体上面的传闻。不过他也比较另外一位明星厨师，也是出现在 Top Chef 里面的 Helen de Razzo。他却是一直颇得米其林青睐，他的巴黎餐厅 Marsan 有两星。而他在伦敦的同名餐厅呢，更是有三星哦，都没有掉。那另外还有一间餐厅直接被取消两星，是 Le Contessence， 那他是因为关闭的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很多一星餐厅被取消哦，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歇业的缘故，因为疫情或其他因素哦。那在巴黎呢，就有好几间餐厅，其中包括 Dominique Bouchet 是丢掉一星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令人开心的消息好了，今年有一间新摘三星的餐厅，那它的名字叫做 La Marine， 它是位于法国东北部的努瓦尔穆杰岛上面。那它也是今年唯一一间晋升三星的法国餐厅，而它的主厨呢是经营者是一对夫妻，有 Alexandra Coulion 跟 Celine Coulion。那他们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接手了他们的家族餐厅。那谢中道老师对于这间餐厅也有一些评论哦。那他是说，这个主厨 Alexandra Coulion 今年47岁，那他是位于这个观光小岛上面的餐厅 La Marine 哦，其实过去呼声一直很高，今年终于如愿拿下三星，而且是从两星升到三星哦。那这一对年轻夫妇是熬了10年才等到这第三颗星。那其他的餐厅可能是在相对短的时间串起爆红哦。那不过呢，这个米其林是坚持它的慢条斯理，后知后觉，这里中道大哥有点讽刺的意味。那总之他非常坚持他们对于厨师养成的熟成方式。那这一位 Alexandra Coulion 主厨其实在2016年就被另一本美食指南高乐米欧选为年度主厨了。那从2016到现在2023，哇，他又等了7年才拿到第三颗米其林星星哦。那另外也有其他升星的消息，有4间餐厅今年新升二星，然后有另外39间餐厅是新升一星，那大部分都是位于巴黎以外的近郊区域，而其中还有8间餐厅是获得绿星的肯定。这个比比登的部分呢，今年则是新增了49间餐厅。好的，法国米其林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年他们是还蛮狠的来砍星哦，不知道这个亚洲部分今年的状况会是如何，然后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台湾哦，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状况哦。不过现在时间还有点早哦，大概是今年8月才会揭晓。而现在台湾的米其林也开始释出每月新增名单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像今年新增的呢，有一间我很开心的是台中的满堂餐厅哦，被米其林看见了，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有可能摘星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咯。第二则新闻要看到的是跨国客座餐会回来了。没错，世界上几间最厉害的餐厅呢，他们开始到不同的城市去客座了。那这个跨国客座餐会的趋势呢，在疫情中是终止的哦。不过从去年开始回来，而今年更是这个火力全开啊。那餐饮业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阵痛哦，包括是说缺人，还有高涨的成本。不过呢，这一些比较有条件办客座餐会、比较 high profile 的餐厅呢，似乎是在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几个high profile 餐厅的跨国客座餐会。那首先必须提到的就是 Noma 京都啦。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订到位，那我自己是在4月底的时候会去吃哦，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影片还有我的文字跟图片。那 NOMA 京都即将在本周开启哦，3月15号，我今天录音是3月14号，所以隔天马上就要登场了，相信会有很多消息释出。那这一次 NOMA 在京都会待10个礼拜，从3月15号到5月20号为止。那先前 NOMA 的一个大消息就是他们要在2024年底关闭哦，然后就有很多人在那边讲说啊 ，Fine Dining 是不是要死亡啦？连世界第一餐厅都撑不下去了，那其他餐厅该怎么办哦？不过这一篇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是认为这些都夸张了哦，这些头条呢都只是为了头条才存在的。那 NOMA 当然向来都是产业的领先者，那他们动作很快哦。而他们接下来计划就是呢，应该会在很多不同地方客座，那同时他会花更多的心力在他的这个食物研发的这个企划叫做 NOMA Projects。那这个京都的 pop-up 呢，理论上应该是他们未来 pop-up 计划的第一场。而这个到底情况会怎么样呢？我想也是 NOMA 必须要去调整跟回应的哦。那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在哪里客座，但是以他们搞纲的个性哦，应该就会选一些比较难以去这个比较刁钻的，然后也会把走一个把自己逼死的路线哦。那这个京都的 pop-up 是已经售完了，不过呢他们有一个cancellation list， 就是如果有人取消的话呢，你可以加入这个等待的清单，那大家也可以去碰碰运气咯。那第二间厉害的餐厅要去客座的呢，是英国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Longcomb。 那他的主厨 Simon Rogan 呢，也是事业做蛮大的，在香港有开餐厅，而这一次他是要带他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Longcomb 去雪梨。好，雪梨有一间这个类似像餐饮俱乐部叫做Bathurst Pavilion， 去那边客座。那 Simon Rogan 一直都是澳洲的粉丝啊，那这个他这次在澳洲雪梨客座呢，客人们可以期待一个8道菜的菜单，那还会有一些新的创作是用当地的食材来做。那他也会带过去 Longcomb 的一些经典菜色，那包括是说它有一个这个Brickswell 布丁，那它是搭配了桦树叶做成的焦糖酱汁，然后还有斯陶特黑啤酒醋，跟也是 Brickswell 当地的地名的起司，是羊奶起司 Brickswell 起司。那还有另一道菜呢，是这个海藻的卡士达，然后配上了牛肉的清汤以及牛骨髓，然后还会用雪梨当地的盐牡蛎跟鱼子酱来做搭配。好，那这个是 Longcomb 要去雪梨客座，时间是今年的7月19号到8月20号，为期一个月。那还有另一场客座呢，是斯洛维尼亚的明星主厨 Anna Rose， 她曾经得过世界最佳女主厨，她的餐厅呢也曾经登上 Netflix Chef's Table。 好，这是现在当名厨的一个必要条件哦。那这个她要把她的餐厅呢从遥远的 Kobarid 搬到了这个斯洛维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纳，那会是为期3个月，位于当地的一个饭店叫做 Hotel Sloan。 那这个客座已经开始了，是从2月直到4月为止。那餐会的主题呢是 Rock and Roll， 那它的重点会摆在这个很轻松舒服的气氛，然后还有音乐跟一些大胆的风味。那它的菜色呢基本上是以肉类、鱼类还有蔬菜为主，那它当然会主打斯洛维尼亚最棒的食材了，然后呢也会从这个斯洛维尼亚的首都最大的果菜市场来去搜罗它的食材哦。那目前这个客座餐会是还在进行中。还有另一场客座餐会呢，也是大名鼎鼎的米其林三星餐厅，曾经的世界第一餐厅米花素。那米花素它会在今年3月10号到4月9号去雪梨客座，也是雪梨哦，目前是现在进行式。那米华素也是客座的常客啦，他去年就已经去了新加坡，那今年呢又开拔到了雪梨。那他们客座的地点是雪梨的港湾的叫做 The Gantry Restaurant。 那这个客座呢会是以米华素很知名的阴历菜单 Lunar Menus， 就是它是用这个月亮历来做它的主题哦。而它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哦，像是3月10号到19号，也就是现在它是花，哦，花宇宙 Flower Universe， 而下个礼拜呢会变成夜宇宙，而再下个礼拜呢是根茎的宇宙，而最后一个礼拜是水果的宇宙哦。它是根据这个月亮历来做它的食谱，那他同时也有用一些澳洲当地的食材来设计新的菜色，那这个是目前正在雪梨客座的米华素。好的，那我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客座参会了，而且不只是在这个亚洲以外的地方哦，亚洲也会很多。那像最近呢，台北也要迎来曼谷的 AT20 这家餐厅，而它客座的地方呢是台北的蓝餐厅。好，参会会在四月初登场哦，据说也是秒杀哦，已经一位都不剩了哦。那我想这个报复性参会、报复性客座呢，今年还会持续上演哦。好，那第三则新闻跟我们讲到的这个报复性旅游啊、报复性跨国餐会相关的是哦，当消费回到实体，虚拟餐厅还会不会继续成长呢？那虚拟餐厅是我过去两三年蛮关心的一个题目哦，那也一直都有分析报道推出，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Restaurant Business 的一篇分析哦。那这篇分析里面有这个先开宗明义说，这个过去两年啊，这个只有外送的这一类虚拟餐厅哦，一直都是餐饮产业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哦。那现在疫情都开放了嘛，那这个成长的趋势还会不会持续呢？那这篇报道呢，它是访问了一个做相关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哦。那他是这个人叫做 Michael Jacobs， 那他的公司叫做 KDS Kitchen Data Systems， 那他是这家公司的 CEO， 而这一家公司呢是一个联合采购联盟，帮助300间虚拟餐厅业者来采购食材哦。而据他所说，他认为虚拟餐厅还会持续走强。好，那他的公司呢也有做一些数据分析哦，他是有根据的。从他的数据来看呢，虚拟餐厅的数量还持续在成长哦。好，那这个虚拟餐厅是什么，跟大家复习一下。那它是只存在于线上的一种餐厅，这个餐厅的餐点呢是从已经现存的实体餐厅来制作，那很多是这个已经是实体餐厅的品牌呢，它另外开设不同的只存在于线上的品牌，或者是有些虚拟餐厅品牌它是利用实体餐厅现有的空间来制作，它本身不开实体餐厅，而是跟其他实体餐厅共用厨房，哦，是这样的概念。那 KDS 他就用一个这个演算法呢来去爬这个第三方外送平台上面的资料，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有列名的餐厅呢，只要他们有共用一个地址呢，他都把它爬出来，然后发现说哇，虚拟餐厅越来越多诶。他说光是和今年初比较哦，就现在在这个第三方外送平台上面呢，就已经有 13% 的餐厅是有经营虚拟餐厅的，相较于今年初只有 7% 哦，已经又 double 了。那这个数量呢差不多是等于有65000间餐厅在美国哦，它是有这个虚拟餐厅的，那这个中位数呢差不多是有三个虚拟餐厅品牌这么多。那这位 KDS 的 CEO Jacob 他是把这个今年初这个猛爆性的成长呢归咎于有很多餐厅他是想要等到新一年度才展开新的事业哦。不过他也说他认为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成长，因为他跟一些业者聊天哦，发现说一些比较传统思维的业者呢现在也对于虚拟餐厅很有兴趣。那其实他是这个业界算是有点经验的老手啦，他其实早在2017年他就开始帮餐厅开设一些只有外送的餐厅品牌。那当时他这么做是疫情前嘛，当时他就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这种只存在于线上的餐厅呢是可以 帮助这些他的餐厅客户呢用同样的食材还有同样的设备去赚更多的钱。就你本来就已经在开餐厅了嘛，那你只是多一条产品线。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是因为他早年在 Amazon 跟 eBay 的工作经验，他发现说如果你是这个电商平台的卖家，如果你开不同的账号，开不同的商店呢，然后卖一些比较单一的品项，比如说你只卖棒球卡，你只卖鞋子，好，那这些单一品项的分店会比你开只有一家商店但是卖综合性的产品加总起来的业绩还要好。所以你就是在线上去开分店，那你卖比较单纯的商品，他反而业绩会比你开一家综合性商店要来得好。那他认为其实在虚拟餐厅产业好像也是这样，那有些餐厅老板也确实看到了这样的趋势。那这个疫情当然也加速了这个趋势的成长啦。那当实体的营业空间被关闭的时候，只有外送的这些虚拟餐厅品牌呢就被认为是餐厅可以获得营收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哦。那当然这样子突然的需求呢也导致了一些这个很有名的虚拟餐厅品牌诞生哦，包括是 MrBeast Burger， 大家知道这个网红开的汉堡店吗？其实也曾经来台湾快闪过。那还有 WOW 爆跟这个美国的连锁餐厅 Chili's， 它有推出一个鸡翅的副品牌叫做 It's Just Wings。但三年过去了哦，当初虚拟餐厅的这一些热潮呢似乎是开始消退了。那包括是这个专门开虚拟餐厅的这一种中介商呢，他也经历了两轮的裁员，然后 Chili's 呢他也没有再把资源投注到这个鸡翅的副品牌了。那到底现在餐厅还需不需要虚拟餐厅呢？这个毕竟人力一直在短缺，然后成本也在上涨，然后还有消费回到了实体齁。不过根据 KDS 公司的 CEO Jacobs， 他认为呢没有，这个趋势还是在往上走的。那因为他说这个你可以看到在美国有一些城市哦，这个他的虚拟餐厅呢还是一直出现在外送第三方外送平台上面。那以拉斯维加斯来说，有用外送平台的餐厅里面呢有 25% 的业者呢是这个有经营一家或多家虚拟餐厅的。那另外在纽约市呢， KDS 也预估大概有1/3的外送平台餐厅呢是有经营虚拟餐厅的。那另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哦，就是在犹他州有一个连锁餐厅哦，那他是同时经营9间虚拟餐厅哦，用同一个厨房哦，所以他认为这个需求都还是存在而且还在成长。那当然他也认知到说虚拟餐厅呢并不是一个餐饮品牌主要的营收来源哦，它不是主要的 money maker。 那虚拟餐厅呢要赚钱，要赚到他们想赚的钱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哦。而且呢行销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好好行销呢，那虚拟餐厅可能它就也只是为了做而做。那这边有帮 KDS 做了一个小广告啦，就是说 KDS 它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这些虚拟餐厅来成功。那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呢联合采购来达到规模经济。那目前呢它是有这个大概300间餐厅加入它的这个联合采购的范围里面哦。那至少在供应链上面可以帮助这些虚拟餐厅来减轻他们采购的压力。那这个不过呢要加入这个采购联盟你也不一定要是虚拟餐厅啦。但是呢当你加入了之后呢， KDS 会分析你的菜单还有你的 SKU， 然后来推荐你说你可以开怎样的虚拟餐厅。那他认为呢这个虚拟餐厅呢在美国还会有 double 的成长哦。 那这个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餐饮产业的一个转换期，一个转股期哦。那在达到平衡之前呢，你还会看到虚拟餐厅持续的增生。那关于外送跟实体餐厅的消费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互相消长的状况了。不过你也可以看到，国外有些报道，包括美国、英国都在说，其实第三方外送平台的销售呢。首先成长呢，它未必是来自于餐厅哦，有一些成长是来自于这个买菜哈、杂货、生鲜杂货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外送需求的订单。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大的连锁业者来说，其实它的外送订单并没有掉很多，所以真正辛苦的都还是那些独立餐厅哦，它要不停的转换它的营业模式哦。那这个是希望各个餐厅，尤其是独立的小型餐厅，在疫情中有学到一些功课，然后有更加的有韧性哦。那虽然现在好像世界恢复和平了，但是呢可能你的经营意识还是要有一些危机感，到底要怎么样应付突然的这个消费情况的变化呢？觉得这个意识是要在你的 DNA 里面的。好，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植物肉的销售趋缓哦。那消费者对于植物性饮食的需求是什么呢？那这一篇也是热双 business 的报道，那这边有提到一些植物肉品牌目前正在挣扎的状况哦，还有就是消费者其实真的有一个心声是他们不想要看到长长的成分表，不想要吃经过很多加工的产品哦。那这个是植物肉目前遇到的一个瓶颈。植物肉到底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大家对于植物肉的想象是什么呢？一开始植物肉被推出市面的时候，很多业者是希望他把它尽量做得像肉。是不是要把它做得像香肠，把它做得像汉堡，大家才愿意买。但是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哦，消费者现在是出现一个需求是说，我真的想要吃比较干净的产品，我不想要吃太多添加物的产品。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加工经过很多加工与各种添加的植物肉产品呢，真的在市场上它的销售力道真的就趋缓了。那当然一开始呢，这个大家会愿意为了尝鲜而去买这些植物肉的产品来吃，但是能够重复去买的回头客呢，其实其中很多不是 vegan 或是 vegetarian 这样子的素食者哦，他们是并没有一直想要回购的。那这个你可以看到两个大厂 Beyond Meat 跟 Impossible Foods 他们的销售数字真的不太好看。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消费者真的好像转向了。那今年一月底哦， Bloomberg 他就有发表了这个一个产业的数据哦，你可以看到 Impossible Foods 他今年初哦又裁员 20% 哦，他去年裁员 6%， 今年初就马上裁员 20%。那去年十月 Beyond Meat 它也裁员了 19% 的人力。那 Deloitte 也发表了一个 Future Fresh 的报告，那这个在去年秋天发表的这份报告就有一个结论是说，经过多年的双位数的成长呢，植物肉的销售已经变平了，而且呢他们以为的市场呢可能是比原先想象的还要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消费者不只是去质疑这些高度添加的产品哦，对于健康还有环境的影响。那这些产品的价格也比较高，那因为这个他们的制程比较复杂嘛，但是呢现在也面临到通膨了，所以通膨也导致这个植物肉因为价格比较高的关系而需求降缓。不过呢还是有业者继续推出植物肉或是植物性饮食的产品啦。那像是美国的知名炸鸡连锁店 Chick-fil-A， 那它是全美国第三大的连锁餐厅哦。那它还是推出了一个取代炸鸡的汉堡，它是用炸的花椰菜排来做三明治。 那因为他们的消费数据指出说我们的客人想要吃更多的蔬菜，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炸花椰菜排的汉堡。那 Wendy's 温蒂汉堡呢也是推出过比较干净的植物性的汉堡，叫做 Spicy Black Bean。 那这个辣黑豆汉堡呢是在2021年推出的哦，它不是用假肉哦，不是用植物肉，而是用黑豆做成了这个汉堡排，里面加了很多大胆的香料啊，然后还有像是这个烟熏墨西哥辣椒啊，还有融化的 pepper jack cheese 啊，跟还有这个香辣的 chipotle 辣椒酱啊等等，把它弄得口味很重啊。不过呢现在 Wendy's 已经没有卖这个汉堡了。那麦当劳也有类似的尝试哦，他曾经跟 Beyond Meat 合作做了一个植物汉堡叫做 McPlant， 那去年曾经在600间分店美国的分店推出，不过成果不尽理想。麦当劳呢已经取消了这个 McPlant 汉堡。那 Pizza Hut 跟 KFC 也是一样有推出过植物性饮食的产品，不过呢他们是使用植物肉的产品哦，不过呢就是没有什么人讨论呢，这个 traction 不够。这些植物肉的产品呢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些人来吃，但是它就很快消退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花行销预算来做一个全国性的推广的话呢，这些产品很快就没有销售的力道。那不过也有一些反例啊，比较好的例子，像是美国的中餐连锁餐厅 Panda Express， 它有2500间分店哦。那它就持续的跟 Beyond Meat 合作，那它有一个 Beyond the Original Orange Chicken 这道菜哦，就这个 Panda Express 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 Orange Chicken， 叫橘子鸡肉。那它是用橘子汁来做的一个类似像咕老肉酸甜的一道菜，那它就用上了 Beyond Meat 的假鸡肉。那在2021年推出之后呢，在去年秋天呢是全国性的推出哦，目前还在菜单上。Burger King 跟 White Castle 这两间汉堡连锁店呢也是有继续用 Impossible Foods 的产品来做它的 Impossible Whopper 跟 Impossible Slider。 这个那这边分析报道又说，这一些比较早采取行动的这个用植物肉的业者呢，他如果是有好好的行销的话呢，表现的确会比较好，但其他人如果你是为了做而做，只是跟风的话呢，那下场都不会太好。那但是整体来说你可以看到植物肉在素食产业这一块呢并没有真的起飞，这个需求并没有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强，所以这个倒是对于植物肉的一个很大的坏消息。这个替代性肉品或是植物肉它该怎么样去宣传跟成长呢？其实现在他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消费者希望有更干净更没有加工然后更有营养的产品，只要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他就可以突破现在的销售困境。那这边提到的一个业者是 Before the Butcher， 这是另一间植物肉厂商，那他是从2017年营运至今，那他就有去回应消费者这样的需求。那他们把成分表变得简单了，然后呢也把它做成 gluten free无麸质，也没有这个任何基因改造食品，然后也没有这个焦糖色素或者是其他的粘着剂。而且呢他们比起其他的这个大厂商呢，他们的钠含量是减半的，好，所以就是希望给你一个更健康的植物肉产品。那目前他们除了这个汉堡肉这样子的产品呢，也有提供这个牛角肉啊，这个 turkey 这个火鸡绞肉啊，或是鸡肉绞肉好等等的原物料。他们也有一些比较这个有加上口味的，例如是意大利绞肉，或者是专门做 taco 的绞肉已经调好味的，或者是有这个 pulled pork 手撕猪肉 barbecue 猪肉啊，或是像西班牙烟熏辣味腊肠 chorizo 这样子的产品。那他们也想要解决价格高这个问题，那该怎么解决？其实是肉会越来越贵啊，像是牛肉在美国的价格是越来越高的，因为这个 乳牛还有这个牛肉的生长因为气候的关系减产了，真正的肉跟植物肉的价格差异可能会缩小。还有就是植物肉要想自己的客人在哪里啊，那这样的客人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族群是弹性素食者 Flexitarian。 其实像我就是弹性素，我还是吃肉，只是我希望我吃的肉比菜少，或者是我会把一些肉哦替换成蔬菜，但我不是不吃肉。在这边就访问了美国的一个蔬食的连锁餐厅 Cava 的 CEO。 其实你会看到美国的餐饮市场哦vegans 纯素者跟 vegetarian 素食者，他们的比例是在30年来没有改变的，但是真正可以在这个让蔬食获得动能的这个区块呢应该是弹性素。那以卡法来说呢，他们的客人里面有 50% 是所谓的弹性素食者 Flexitarians。 那他们就是如果我刚刚所说的 meat reducers， 就是吃比较少的肉啦，或者是呢他们会选择法拉佛啊，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选烤鸡肉，但是配很多很多蔬菜来做一个沙拉碗。那卡巴的客人里面呢还有 25% 是素食者，而真正的 vegan 就是纯素的人呢是很少很少的，是 minority。 那卡巴的菜单呢还是有肉，像是有烤鸡啊，然后有 harissa honey chicken 或者是羊肉肉丸啊等等的这个动物性蛋白质的选项。那蔬菜呢则是大部分的材料，包括是他们有他们从头开始制作的法拉佛，还有烤茄子或是扁豆的塔布里，还有这个烤的这个 Brussels sprout 豹子甘蓝，然后还有花椰菜啊或者是红萝卜啊等等的。那像是他们现在季节性的品项是烤白番薯，另外他们也会提供鹰嘴豆泥 hummus， 还有一些沙拉酱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哦。那这个 fast casual 的连锁餐厅呢他们也正在尝试做自己的植物性肉哦，他们也有在做 R&D。 除了有一些业者是往这个减少加工的方向来做植物肉呢，这还有另外一个业者的尝试是他想要做常温的植物肉产品。那这一家公司叫做 High Time Foods， 那他就推出了你可以常温摆在你的食物柜里面的鸡肉替代性产品。那它的成分里面有小麦、豌豆、绿豆，然后还有一些香料，它据说吃起来真的像鸡肉。就有一个这个越南餐厅呢就使用了这样子的可以常温摆放的鸡肉替代性植物鸡肉，那它是位于波士顿的 Bon Me， 那它就用这个鸡脚肉来做成肉丸，然后放进它的番茄咖喱里面，或者是把它放在这个粤式三明治里面。好，那还有其他主厨呢是想要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来提供植物性的菜色。那这边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有10间分店的一个素食餐厅叫做 Planta。 那它的主轴是用有创意的方式去把一些亚洲的菜色风味哦改编成素食。 Planta 的执行主厨 David Lee 那就说他们的菜单呢没有任何合成的食物，那他认为人们知道他在吃什么是很重要的。那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哦都蛮有创意的，像是他的培根呢其实是用 cremini mushroom 一种蘑菇来做的哦，他先用盐跟胡椒来调味，然后呢再加上了烟熏油，然后再把它风干变得很酥脆。那他的鸡肉呢则是把这个香菇哦裹上面包粉，然后再来炸它，那再加上了蚝油跟腌过的小黄瓜。那他还有做 sushi 哦，那他们的 sushi 是什么，其实比较像是加州卷啦，那里面包的是有这个棕榈心，还有美乃滋来去仿那个蟹肉沙拉，那里面还有加上了洛梨、小黄瓜跟夏威夷豆。如果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寿司的话，其实这个组合应该蛮好吃的。 那另外就是还有像是用茄子来做握寿司，或者说用他们刚刚的蘑菇培根来做饭团。那它的 spicy tuna roll 辣尾鱼寿司卷里面包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尾鱼，而是西瓜丁。那还有另外一家素食餐厅，也是 vegan 餐厅哦，做的是 vegan tapas， 叫做 Lady Bird， 在纽约市。那最近呢，则是跟美国知名的一位主厨叫做Kwame Onwuachi，那来合作，有一个这个算是 tasting menu 的一个菜单哦，然后里面呢就用了一些植物肉产品哦。那像是他们有用这个玉米来做这个类似像这个 barbecue 或是让你感觉像北京烤鸭啊叉烧的风味，那它在上面做的调味是用梅子酱还有腌制过的姜跟中式的五香粉来调味。那还有用花椰菜来做炸鸡翅啦，就是把花椰菜哦拆成小朵小朵的，然后裹上了这个一些很有很多香料的面粉去油炸。那或者是他也把豹子甘蓝来做这个jerk barbecue， 就是有用这个像是奥瑞冈啦或者是珍珠洋葱啦来做一个这个有点像是巴斯克风格的 tapas 的小菜。那不过讲了这么多，其实植物肉呢它还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啊。这篇报道最后的分析哦，你看麦当劳他们放弃了植物汉堡 McPlant 就是一个证据。那 restaurant business 的姐妹公司 Technomic 是做餐饮数据分析的，那Technomic 就说他们的数据显示这个植物肉啊，不论大家在先前再怎么兴奋再怎么讨论，其实都还是一个小众的产品。当然了，消费者会想要吃这个比较健康比较纯净比较没有那么多加工的这个素食的汉堡，有可能直接就是用蔬菜做的，根本也不是植物肉。不过呢这样的需求呢还没有真的变成主流。那其实有一些餐厅呢早在2020或是更早之前2014呢就有推出类似这样子的选项。不过呢如果要讲到未来的成长的话呢，可能还是会从千禧世代或是 Gen Z 这样子的年轻人来下手哦。这些千禧世代或是 Generation Z 他们是希望找比较少加工的产品，然后他们对于永续性对于动物福利还有更好的健康呢都很有兴趣。其实餐厅不妨跟这些植物肉或是食物新创公司来合作。那其实一直这个植物肉的新创是一直很活跃的在发展，大家还是在比谁能够创造出更厉害更真的去回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然后也解决粮食短缺啊或是环境问题啊等等的，这个是一块这个很活跃的新创领域。那餐厅为什么要跟他们合作，是因为餐厅如果使用的话就可以帮助这些新创公司有规模让他们 scale， 所以餐厅跟这个研发公司合作有点像是产学合作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不过 Technomic 还是指出说他们的数据显示植物肉始终都还是一个 niche market， 那这个虽然会有一些这个需求哦，不过这样子的需求呢也持续会去吸引一些比较时髦比较这个走在时代前端的一些餐饮经营者哦。但是要注意到是这个需求可能真的不会那么快变成主流。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以及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就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